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ere did you grow up?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 ?Where did you grow up? 这一课学习说你在什么地方出生，在什么地方长大等等。还要学习 in,at, on, to, 这些表示地点和时间的介词的用法。我们的老朋友 Max 在看一本关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传记。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biography.
传记。
A biography.
这个词的拼法是 B-I-O-G-R-A-P-H-Y.
A scientist.
科学家。
A scientist. Switzerland.
瑞士。
Switzerland. He was born in Germany in 1879.
他1879年在德国出生。
Max, what are you reading?
Oh, this book? It's a biography of Albert Einstein.
Einstein? The famous scientist?
Yes, Albert Einstein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scientists of all time.
He was German, wasn't he?
Well, he was born in Germany. He was born in Germany in 1879, but he lived in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finally, the United States.
Well, enjoy your book.
Thanks. Okay, Kathy.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Mike Johnson. He works for a bank in San Francisco. Today 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his childhood.
Okay. Albert Einstein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scientists of all time.
这句话的意思是，爱因斯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Albert Einstein was a famous scientist. He was born in Germany. He was born in 1879.He lived in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finally the United States.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要采访在旧金山一家银行工作的Mike Johnson. Mike 在密西西比州出生，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长大。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Georgia.
乔治亚州。
Georgia. I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我是在密西西比州出生的。
So you grew up in the South?
那么你是在美国南部长大的了？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i, Mike. Welcome back.
Thanks.
Mike, you live in San Francisco, don't you?
Yes, that's right.
Were you born in San Francisco?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Mississippi? So you grew up in the South?
Yes, I did. When I was 3 years old, my family moved to Atlanta, Georgia. I grew up in Atlanta, and I went to school there, and I went to college in Georgia at Georgia State.
When did you move to San Francisco?
I moved there in 1997, after I got my job at Stagecoach Bank.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密西西比和乔治亚两个州都位于美国南方，所以 Mike 说他是在南方长大的。Mike 上大学是在乔治亚州。
And I went to college in Georgia at Georgia State. Georgia State.
在这里是乔治亚州立大学的意思。州立大学是由州政府补贴的公立学校。我们再听听 Mike 是什么时候搬到旧金山的。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i, Mike. Welcome back.
Thanks.
Mike, you live in San Francisco, don't you?
Yes, that's right.
Were you born in San Francisco?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Mississippi? So you grew up in the South?
Yes, I did. When I was 3 years old, my family moved to Atlanta, Georgia. I grew up in Atlanta, and I went to school there, and I went to college in Georgia at Georgia State.
When did you move to San Francisco?
I moved there in 1997, after I got my job at Stagecoach Bank.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does Mike live?
He lives in San Francisco.
Was he born in San Francisco?
No, he wasn't.
Where was he born?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Where did he grow up?
He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When did he move to San Francisco?
He moved there in 1997.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Mike Johnson. Mike 在亚特兰大市一个优美的居民区长大。现在非洲裔美国人家庭的处境比较好了，但是美国仍然有种族偏见。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Martin Luther King Jr.
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African American.
非洲裔美国人。
African American. W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a nice neighborhood.
我们住在一个优美的住宅区的一所小房子里。
Some of our neighbors were African American and some were white.
我们的邻居有的是非洲裔美国人，有的是白人。
There is still racial prejudice in America.
美国现在还有种族偏见。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Mik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and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Sure.
What was it like growing up in the South?
Well, Atlanta is a great city.And for an African-American family like ours, it was a great city to grow up in. W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a nice neighborhood. Some of our neighbors were African-American and some were white. We all got along very well together.
Things changed a lot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didn't they?
Yes, they did. When my father was growing up, things were very different.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1939. At that time, life was very hard for African Americans. By the time we moved to Atlanta, things were better. But even today, there still is racial prejudice in America.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born in Atlanta, wasn't he?
Yes, he was. He was born in Atlanta in 1929.
Thank you, Mike. It's been great talking with you.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对话中提到的马丁·路德·金是美国著名的民权领袖，他领导的民权运动大大推动改善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待遇。马丁·路德·金196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遭到刺杀。1986年，马丁·路德·金的生日成为全国假日。在美国，种族关系仍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请注意，现在在美国一般来说要称非洲裔美国人
African American，
而不说黑人。亚洲人要称为亚裔美国人 Asian Americans， 而不是黄种人。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Mik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and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Sure.
What was it like growing up in the South?
Well, Atlanta is a great city, and for an African-American family like ours, it was a great city to grow up in. W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a nice neighborhood. Some of our neighbors were African-American, and some were white. We all got along very well together.
Things changed a lot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didn't they?
Yes, they did. When my father was growing up, things were very different.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1939. At that time, life was very hard for African Americans. By the time we moved to Atlanta, things were better. But even today, there still is racial prejudice in America.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born in Atlanta, wasn't he?
Yes, he was.He was born in Atlanta in 1929.
Thank you, Mike. It's been great talking with you.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问答练习。接下来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re was Mike born?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Where did he grow up? He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What famous American was born in Atlanta, Georgia?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born in Atlanta.
Daily Dialogue, An Old Girlfriend,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一部分。一对夫妇在他们家的厨房里，先生在和一位老朋友通电话。我们先来学习一个句子。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我30多年前在旧金山和她相识。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这次谈话。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说。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我们来回答上星期提的问题。他在做什么？先听一个人在做某一件事所发出的音响，然后由老师来回答这个人在做什么。请大家注意听。
It's tim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the week.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man doing something. And Kathy...You're going to tell me what you hear.
Okay.
Here's question number one. What's the man doing?
He's using a computer.
Yes, he is. He's using a computer. Okay, question number two. What's he doing now?
No, he's falling down the stairs. He's going to hurt himself.
No, no, Kathy. He's fine. He's running down the stairs.
Oh, I'm glad to hear that.
Well, Kathy, thanks for playing.
It was fun.
Today's answer is the first person is using the computer. The second person is running from the stairs.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re did you grow up? Okay.
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学习了这课之后，你能用 was born 和 grew up 来描述你是在什么地方出生和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吗？今天这一课我们学习了说你在什么地方出生，在什么地方长大等等，以及学习 in, at, on, to 这些表示地点和时间的介词的用法。例如说，马丁·路德·金1929年生于亚特兰大。
He was born in Atlanta in 1929.
Mike Johnson 生于密西西比州，在亚特兰大长大。
Mik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and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
Hi, Max. What are you reading?
Oh, this book? It's a biography of Albert Einstein.
Einstein? The famous scientist?
Yes. Albert Einstein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scientists of all time.
He was German, wasn't he?
Well, he was born in Germany. He was born in Germany in 1879, but he lived in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finally, the United States.
Well, enjoy your book.
Thanks. Okay,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Mike Johnson. He works for a bank in San Francisco. Today 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his childhood.
Okay.
接下来是访谈，我们要采访在旧金山一家银行工作的 Mike Johnson.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i, Mike. Welcome back.
Thanks.
Mike, you live in San Francisco, don't you?
Yes, that's right.
Were you born in San Francisco?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Mississippi? So you grew up in the South?
Yes, I did.When I was 3 years old, my family moved to Atlanta, Georgia. I grew up in Atlanta, and I went to school there. And I went to college in Georgia, at Georgia State.
When did you move to San Francisco?
I moved there in 1997, after I got my job at Stagecoach Bank.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Sure.
What was it like growing up in the South?
Well, Atlanta is a great city. And for an African-American family like ours, it was a great city to grow up in. W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a nice neighborhood. Some of our neighbors were African American and some were white. We all got along very well together.
Things changed a lot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didn't they?
Yes, they did. When my father was growing up, things were very different.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1939. At that time, life was very hard for African Americans. By the time we moved to Atlanta, things were better. But even today, there still is racial prejudice in America.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born in Atlanta, wasn't he?
Yes, he was. He was born in Atlanta in 1929.
Thank you, Mike. It's been great talking with you.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一部分。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K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恶劣的天气。我们先熟悉几个句子。
It was raining pretty hard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雨下得非常大。
Well, we certainly got a lot of rain this weekend.
这个周末确实下了不少雨。
Our lights went out about 4 in the afternoon.
我们的电灯在下午四点左右都灭了。Lights go out 是电灯熄灭的意思。
Thank goodness.I'm ready for some sunshine.
谢天谢地，我早就盼着看到阳光了。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I wonder if it's still raining outside.
I think so. It was raining pretty hard this morning, and the weather report said it would rain all day.
Well, we certainly got a lot of rain this weekend.
Yes, what a storm. It was so windy. Did you lose power? Did your lights go out?
Yes.Our lights went out about 4 in the afternoon. We had to light candles in order to fix dinner. But we got our electricity back about 8. They say the rain will stop later tonight.
Thank goodness. I'm ready for some sunshine.
Hi, Max, Kathy.
Hi, Elizabeth.
Kathy 在抱怨最近雨下得太多了。暴风雨有时候会把一些居民区的电线刮坏。Max 家停了一次电，要点着蜡烛做晚饭。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I wonder if it's...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高级官员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并防范今年11月国会选举可能受到的干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批评川普总统没有实施国会已经通过的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被指干预了美国2016年的大选。白宫官员星期三说，制裁的实施进展缓慢是出于法律上的原因，并拒绝对标题式指称和批评作出回应。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上星期对国会议员说，俄罗斯认为2016年对美国大选采取的行动取得了胜利，因此正在策划针对11月的国会选举采取行动。川普总统星期三再次提出质疑，为什么没有制止俄罗斯2016年干预美国大选的奥巴马政府不受调查。美国总统川普在和受到校园枪击伤害的学生和父母交流的时候表示，支持让在学校上课的教师携带武器的想法。川普总统在白宫国宴大厅还说，在学校部署退伍军人很有可能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们将十分认真地考虑这个想法。川普总统还问到，是不是大家都同意这个想法？有几个人举起了手。川普总统又问那些反对这个想法的人，在场的大约40人当中，又有更多的人举手。参加这次白宫活动的基本都是受到校园枪击伤害的学生、家人和教师。 川普总统还提出废除学校周围的无枪区，他宣布他的政府将对购枪者进行非常仔细的背景调查，并考虑提高购买枪支的最低年龄。美国目前有28个州对购枪没有任何年龄限制。一些学生谢绝了参加白宫活动的邀请，而参加了在佛罗里达州首府塔拉赫西州议会前要求对管控枪支进行改革的集会。自从1990年以来，美国的中小学发生了22起有2人以上丧生的枪击事件，其中不包括自杀的开枪者。川普总统星期二还命令司法部考虑禁止能让半自动步枪加快射击速度的装置。去年10月，在拉斯维加斯打死58人、打伤851人的枪击者，使用的就是用这种装置改装的半自动步枪。黑山共和国说，有人星期三晚上在首都波德戈里查向美国大使馆院内扔了一枚爆炸装置，然后把自己炸死。黑山共和国政府的一份声明说，这个爆炸装置很可能是手榴弹。一些到现场采访的记者报道说，爆炸没有造成任何损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驻黑山大使馆证实，大使馆附近有一枚小型爆炸物，正在确认所有使馆人员是否安全。诺尔特说，美国大使馆的官员正在协助当地警方辨明攻击者的身份。事件发生后，美国大使馆发布了一项安全警示，要人们避开大使馆所在地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安理会同意在叙利亚实施紧急停火30天，并帮助被困在东古塔的40万居民。古特雷斯说，这些人陷于人间地狱。去年支持阿萨德总统的俄罗斯和伊朗与土耳其一道协调达成了协议，东古塔是4个冲突降级区之一。但是随着叙利亚政府军及其同盟看来发动了收复这一地区的全面进攻，东古塔的冲突大大加剧。那里是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反政府武装仍然控制的地区之一。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星期三说，今年2月4号以来，东古塔至少有346人丧生。美国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中敦促俄罗斯及其伙伴履行维护中途降级区的承诺，尤其是在东古塔。美国还表示支持停止一切暴力行动，以方便人道救援物品的运送。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在稍后我们将有时事经纬为您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我们一会儿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正在就一个地区性基础建设计划进行磋商，作为呢中国价值数千亿美元“一带一路”计划的替代方案，以抗衡北京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预计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呢，本星期晚些时候访问美国期间，将与川普总统就此展开进一步磋商。美日澳印4国10年前首次举行了4方会谈，讨论地区安全框架问题。去年10月东盟和东亚峰会期间呢，4国重启对话。与此同时，川普总统首次宣布印太战略构想。不久前，美日澳印4国曾透露呢，将发表南中国海宣言，确保国际航行自由。现在呢，这4个大国合力抗衡“一带一路”，对抗北京的意图进一步显露。种种迹象是否表示，美国印太战略构想已经开始进入了实施阶段呢？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美国新泽西州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许先生好，杨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那么在日本东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杨博士好。
大家好。
这个美日澳印四国合作抗衡北京的一带一路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这几天国际媒体的报道呢，就是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报道。我首先请问东京的杨中美博士，四国商讨的基础啊设施建设方案呢，目前已经进行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换句话说，目前八字还有没有一撇呢？
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是刚刚应该是一个战略的构想，具体的方案好像应当是在澳大利亚总理啊访问美国以后才能有点基本的概括，现在还没有，应当说是八字刚刚开始画。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美国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美日澳印啊提出的这个所谓替代方案，它能否替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它有多大的可行性呢？
到目前为止仍然看不出具体的这个所谓战略或者中间的这个策略，因为这个所谓替代方案还没有看到方案，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具体的很具体的一个沿着所谓的古老的丝绸之路的一个经济扩张路线，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扩张路线，当然有巨额投资，也有这个跟各个周边国家的谈判，也宣称会给各个周边国家带来多大的这种就业和贸易机会，而美日印澳的现在的所谓替代方案，到目前为止只是一个名称上的一个磋商过程。这次澳大利亚总理访问美国之后，是否会提出一些具体清晰的所谓的这个方案，还要再有待观察。
嗯，好的。那么按照中国的说法呢，这个一带一路呢不过是中国主导的一个这个国际经济合作计划，但是好像其他国家不这么看。比如我给大家我们看德国现在离任的外交部长叫加布里尔，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修建一条新的丝绸之路的这个建议呢，并不像有些德国人认为的那样是对马可·波罗的一个感性回响，其实这是要按照中国的利益全面重塑这个世界。他说这不仅仅是经济，中国在发展一个全面的不同于西方的体系，与我们的制度不同，这个制度不是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基础的。那我请教杨先生，一个这个经济合作计划，按中国的说法，一带一路为什么会在西方国家中引起啊如此大的恐慌呢？
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国呢这个经济的强势发展呢，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它很快能就成为一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二呢，就是美国的川普总统上台以后提出了美国优先，美国不仅是在经济上呢发挥了很多的对地区国家的援助，在软实力上面也放弃了很多自己的坚守的主义自由和这个民主的价值，所以呢这个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恐慌。像德国外长前外长的讲话这样代表了西方国家的一些焦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必须要有一个替代方案好像来抗衡。我想这个美日澳印的四国方案大概就是在这种焦虑的背景下的一种表现，我的看法是这样。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呢这个替代方案是美国官员率先透露了这样一个计划啊，根据澳大利亚报纸报道呢，是澳大利亚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透露出这样一个计划。那么美国官员率先透露这样一个计划，恐怕不是没有这个实际意义的。它是不是意味着一直主张美国优先的川普总统本人有了新的打算？他准备对这个政策，美国优先的政策，不管外交，美国优先这个政策呢，要做出一些调整了。李先生，
是这样，这个美国的优先政策，川普总统的政策，在国内方面它不会改变，而且这个按照原定的这个既定方针，正在一步一步的推进，它在国内政策方面兑现的东西可能可以说不少。这一年，这个美国民众关于这个方面，包括美国的这个知识界和媒体，也有很多这个争议性的评价。我们这里不讨论它的国内政策。国际上，他本来给人家也给大家的感觉，一年前 他基本上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孤立主义战略，这个甚至这个对英国脱离欧盟也表达某种支持，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收缩性的战略，包括这个不再为价值观而战，这个是他这个竞选和上台之初发表的宣言。但是他的国际战略由于这一年来打乱仗，给中国、俄国以及其他方面都带来了很多这个成长的空间。中俄两个国家在川普这一年的收缩政策当中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中国。那么川普正在重回奥巴马的这个亚太战略，只不过增加了印度这样一个新的因素，可以说呢是做出了重大的调整。但这个重大调整下一步会怎么走，我们还要进一步看。
好的，那么现在有报道说，在美国有许多传闻说奥巴马啊，不是这个，对不起啊，川普总统前一段呢，他放弃了这个美国加入 TPP 的，就是在这个在经济上围堵中国的奥巴马总统那个时候啊建立的这样一个这个经济计划啊，准备放弃啊不参加这个 TPP。 那么现在呢，川普总统日前啊前不久表示呢，美国可能如果条件允许呢，美国重新啊返回 TPP， 这意味着什么？杨中美先生，
我认为就是美国呢，就是这个在这个他放弃了这样一个 TPP 政策以后呢，实际上呢，把好不容易形成的对一个经济上对中国的一个合围的一个政策和阵地呢，就放弃了。是中国呢赢得了很大的时间和空间，做出了很好的调整。现在基本上中国呢在逐渐改善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菲律宾的转向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利益。另外呢，在这个空间上呢，实际上中国呢也构筑了自己的这个前进基地，那在推广一带一路上更有一种声势。所以呢，就川普感到好像这样下去不行，是不是自己的政策在反省，自己政策以前的孤立美国优先的政策太强调过分了。但这个 TPP 这样的一个政策是不是对美国还是有价值，所以正想就重新调整自己的政策。但这个政策调整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他毕竟要做出很重大的这个修改，甚至要和川普的这个美国优先政策也是冲突的，所以说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好的，那我请教这个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美国重返 TPP 这个问题？有多大可能？有没有这个可行性？另外刚才杨中美先生已经提到了，这个重返的这个过程呢将会是很艰难的。那么美国有没有决心？有没有可能重返这个 TPP 呢？
可能性有，但是川普得做出重大的这种政策调整，因为他对 TPP 的批评原来把话都说得非常满，现在说要重返这个无论是面子还是政策实施方面都可能很难。但是如果不重返的话，他现在这个印太这个战略，就是美日这个印澳这个四国战略，其实是撇开欧盟和北约的。这个如果在全球范围内考虑问题的话，这个撇开欧盟和北约，然后孤立的考虑印太方面的问题，这样一个国际战略仍然是不清晰的。所以无论经济策略还是政治策略军事战略，这个川普的国际方面仍然是没有走出他这个合理的合乎逻辑的一步。TPP 也是可以考虑当中的问题，但是他原来话说这么满，我觉得要一时半会儿啊想要回去的话是很难的。
那么除了打算在经济上围堵中国之外呢，我们看到美日澳印四国早些时候还准备就南中国海这个局势发表一份，用他们的话说呢，叫措辞强硬的这样的宣言，表达共同维护国际航行自由的决心。首先我请教杨博士啊，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宣言，预计一旦这份宣言出笼，将会进一步激怒中国。那您怎么看这种联合宣言？短期内您认为这种联合宣言会公布吗？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很强硬的，还是比较中性偏硬的这样一个宣言会有，主要是强调了这个共同的一些价值观啊，航行自由。因为我觉得呢，这四个国家有可能抱团的，因为印度呢也感到了中国的在印度洋的进攻攻势，所以呢他会比较从原来比较被动的，现在会变成比较积极主动的加入进去。 所以会发表一些共同的看法，我觉得是会有的，但是不会很硬的，因为实际上呢，就是这四国同盟呢，实际上价值观和这个政治立场都是有，经济发展都是有差异的，很难形成一个一个命运相关体的，共同的一个这同盟国家，不大可能，还是比较有些空当的。
那么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有看到这份联合宣言，但是有关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南中国海维护航行自由方面的行动却接连出现了。那么李先生，您预计南中国海的安全局势呢，近期会发生什么变化？四国共同宣言或共同行动会成为现实吗？
四国共同宣言显然是美国在挑头，但是现在比较积极的是澳大利亚和日本，这个印度方面他们可能还在谈判当中。这个但在南海的局势，美国由于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而且接近中国填岛这个填海造岛的那几个岛屿的所谓十二海里这个线，去张扬美国的这个航行自由。中国方面呢，也在春节期间发表紧急的这种声明，来抗议。所以呢，我觉得在南海方面可能进一步紧张化。美国想通过一个在印太战略战未成熟之前，自己孤军深入的方式，这个来这个挑战中国在南海的这个所形成的一个态势。据说英国也要派一艘这个航母来加入这个地区，所以南海这个估计在未来几个月当中，局势进一步紧张化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强了。
我首先请问杨中美先生，您预计这个卡尔文森号航母在南海巡航，它会对那里的安全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美国的卡尔文森号可能是有两大任务，一个是通过这个在南海的航行自由作战来显示美国的在表示推进印澳太在这个战略的决心，另一点呢，可能将来就会到朝鲜半岛去，在那边进行这个一些这个活动。那我觉得他这次任务是这样两个很明显的。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中国呢，造的人工岛实际上不是无关紧要的，是相当重要的。它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不神的航空母舰已经建立了。实际上呢，它在这里呢占据了地理之便，造了这个飞机跑道等等以后呢，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不神的航空母舰的这样一个建构。不像美国要每次出来，他就要划机，每次到南海来进行自由在作战，要每次都要花几百万美金的这个费用，甚至呢，现在美国的这个许多在太平洋和在东海等等日本海发生了很多次海军事故，这都和他一个疲劳作战也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呢，中国呢还是赢得了一定的时间，在这南海站住了脚，美国呢。在这个挑战这个只能在挑战这个十二海这个人工岛礁的十二海里航行自由的方面做出一些表现而已，但是这样很难这个要撼动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基地的立足点，不大可能。所以中国在战经占有了这个一定的南海的优势军事上。
好的，那么请教李伟东先生，刚才杨中美先生呢谈到了他对卡尔文森号在南中国海巡航，以及中国以这个建立人工岛礁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南海战略，那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中国的这个自制航母就是这个第二艘航母，这个第一艘航母由瓦良格号改装成的辽宁舰，作为训练舰，已经存在了有这个几年时间。这个舰载机啊和这个舰上这个武装人员的这个训练以及陆基配合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今年估计到晚些时候，2018到这个秋天或者更晚一点时间，中国的第二艘自制航母就叫下水。那么这艘航母下水之后，加上南海上这个已经造的七个岛礁，形成了一个联合的作战能力，恐怕美国和英国的两个方面的航空母舰都难以跟中国再进一步抗衡，就局部地区而言。所以中国在南海上对美国对全球都取得了某种军事上的战略优势，这个是美国现在急于要去这个进一步去阻挡的一个原因，但是实际上时机已经晚了。
我们看到可能一带一路呢开始它的初衷可能是跟这个消耗这个国内严重的产能过剩有关系，但是后来似乎呢就发展一带一路的发展就超过了这个原本的这样一个预期。我请教这个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一带一路的这个缘起以及它后来的发展呢？
一带一路缘起的时候，这个它的政治和军事战略方面的构想就是存在的，只不过没有公开宣示。
嗯，
那么到今天呢，中国也没有公开宣称我的一带一路是要这个打破美国的全球战略，然后这个切入到像一个一带一路嘛，丝绸之路直达这个原来是直达奥地利的，到维也纳，现在直插欧洲，等于要撕裂这个美欧之间的关系。
嗯，
然后在瓜达尔港这个巴基斯坦建立军港，然后想办法让这个包括经济港，这个包括想要绕开马六甲海峡的这样一个石油战略运输通道，想要搞一个更近的一个石油输入战略，这些东西都是具有军事和战略性质的意义的。那么只不过现在大家越看越清楚了，不等于中国原来没有，缘起就是一个综合的经济、政治、战略、军事战略方面的一个大的一个战略。应该说中国在这个方面这个两三年前考虑这件事情，应该是说考虑得很成熟的。
嗯，
而且呢却恰恰是打了一个美国在这个川普竞选跟希拉里竞争的这个最后一年，包括最后的当选之后的这一年，一个美国一个收缩的这样一个空间。在这两年的这个一个过程当中，中国在南海、在一带一路、在西部都取得了军事政治方面的长足进展。美国现在想要补这个空当，现在的四国战略仍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一个方案，而且跟欧洲之间也越来越疏远。所以我觉得未来两三年当中，美国的新战略、四国新战略以及它的全球战略仍然可能被中国牵着鼻子走。这两三年以来，中国一直主动的，美国是被动的。
美日澳印四国围堵一带一路的方案，以及你意中的这个四国要在南中国海这个协调立场，采取一致行动，这似乎呢都与川普总统不久前宣布的这个印太战略有关。那么首先我请杨博士您来谈谈印太战略，这个战略的基石、重点和矛头都是什么呢？
像这个印太战略并不是川普首先提出来的，这将是这个日本的这个安倍首先提出来的。安倍呢感到美国的这个川普上来以后提出美国优先废弃了这个亚太战略以后呢，实际上对中国的后卫已经彻底完了，所以他觉得呢说明这个美国的仅仅美国的力量可能还不够，所以呢他觉得呢应当把这个战略怎样进行一种改头换面和扩大，增加新的力量来抗衡中国，都想到了印度和这个澳大利亚。印度和澳大利亚现在正特别是印度和中国是有边界矛盾的，也是一个在经济上是一个后发的优势大国，所以说呢觉得把印度和这个澳大利亚拉进来以后呢，这样的一个合围才比较有利，所以他提出了印太战略。这个战略呢实际上是呢包括这个 TPP 日本也坚决不放弃，实际上他们还是觉得是对中国的感到很非常的警惕，所以呢他在这个经济上面和军事政治上面都提出了不断的提出新的方案，实际上呢牵着美国，实际上引导着美国走。美国的川普呢在这种情况下感到原来的这个自己的美国优先政策好像出了大漏子，现在中国利用了这样一个空当，政治空当以后就现在就是更有了长足的发展，所以呢他也觉得好像要补牢，所以呢他就是采取了这样一个接过了安倍的口号，变成美国的印太战略。我觉得呢这个正是日本所希望的，因为日本的力量不足以号召这样一个战略，由美国来号召的话，那可能这个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所以说呢美国呢现在这个川普要想提出这个印太战略的话呢，基本上是按照日本的思路来的。
嗯，
那么这个思路呢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呢是不是当然也有它的矛盾性，因为实际上印度和日本的政治立场是不一样的，那个印度和美国的政治立场也是不一样的，在经济利益上甚至还是有冲突的。像美国实际上川普真正能不能放弃 美国优先政策也很难说。
嗯，
因为他比方说他对钢铁倾销的一个征税政策，实际上也影响到日本和韩国和包括印度。
嗯，
这样的一个实际上不是完全针对中国的，所以他们之间也有很大的矛盾。我觉得真正能够形成利益共同体和这个军事同盟的这可能性还是比较不太大。
嗯，
不太牢固，就是成立起来也是不是很牢固的。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这个强势的面前，好像这个是也是一种被动的反应。
嗯，好的。那么谈到刚才杨先生谈到 TPP， 我们一位 Alex 廖这位网友呢，他回应杨先生的观点，他说对其有利的条约当然要加入，但刨去美国的新 TPP 条约，把知识产权的要求都取消了，新 TPP 比奥巴马时的 TPP 还要苛刻，美国要接受新 TPP 只会损失更大，现在接受新 TPP 真看不出美国能得到什么。所以我们这位 Alex 廖网友呢，他认为美国加入 TPP 的可能性不大。那我再请教李先生啊，从最近美日澳印的相关行动来看，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合围一带一路，另外呢要在南中国海协调一致行动，我们是不是可以断定这个亚太战略，不管是日本提出来的还是美国提出来的，这个亚太战略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具体的实施阶段呢？
没有，是印太战略，这个
啊，对不对？印太战略啊，印太战略，
对对对，这个实施阶段还没有到，要看这次这个澳大利亚总理访问美国之后的成果，以及这个看看所谓的四国宣言能不能够发出来，能够发出来之后呢，发一个宣言倒是才算是实施阶段的开始。那么这个要回过头来看中国的这两年的一个十九大以后的这样一个咄咄逼人的一个语言态势，我在上次你们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这个习近平以往的说法呢，跟美国总统见面的时候是说，这个太平洋足够大，足够这个容纳下美中美两个大国在这里和平竞争，这个和平发展。那么十九大之后，这个调子变了，这是已经从刚才前面说的共同发展在太平洋地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G2 的概念，就是 G2。就是中美共治。
嗯，
那么现在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提出正在走进世界舞台中央，而且要主导世界的这个全球化进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孤立的只提出来一个印太战略、四国联合、军事上合围的这样一个战略，内部能不能够形成统一的步调，特别是美印之间还在两可之间，所以我觉得美国方面真的是大大的落后了。
我们感谢李伟东先生和杨中美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全面脱贫大限将至，胡锦平怎么办？啊，习近平怎么办？对不起啊。好，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